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申命记》第五章。《申命记》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重述十诫。从全卷书来看，第五章是摩西的第二篇讲章，这里重复了十条诫命的内容，强调了爱和顺服。为什么摩西要重复十诫的内容呢？我相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日在西乃山领受耶和华颁授律法的那一班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全部死去，他们的尸骨也埋葬在旷野里。现今将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新生的一代，完全没有经历出埃及以及在西乃山上听到上帝声音的奇妙恩典，因此他们需要律法，需要摩西重新一次的详细的向他们讲解律法。摩西深深地爱以色列人，他想到以色列人将来的幸福，他实在需要向他们说明上帝的大能和慈爱，免得这新生的一代以色列人走入了歧途，也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摩西再一次来讲述十条诫命的内容，可以说是全副精神放下去，务要使以色列人明白上帝的旨意，努力遵行他的律法。也许有人以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已经把十诫的内容说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在申命记再出现，这可以说是重复的内容。不错，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重复让我们更加的晓得十条诫命的重要性，这是以色列人最基要道德的律法，帮助他们如何在生活上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好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五章的内容。先请大家来读《申命记》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在这里，我们看见认识上帝的话语有四个重要的步骤需要留意的。第一，是聆听上帝的话语。第二，是学习上帝的话语。这表示对于上帝的话语有一定的认识。第三，要谨守。这表示把上帝的话语要放在心里。正如大卫在诗篇第119篇第11节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四，是实践。上帝的话语不仅是要我们记在心里面，还要我们付诸实行，这样我们在言行上都能遵守神的话语。我曾经听过有不少的人，他们都自称是一个遵守律法的好基督徒，特别是在十条诫命上，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不过实质上，他们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真正的脚踏实地的谨守遵行。究竟律法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律法就好像是建筑师手里的那个准绳，是用来测度一堵墙它的垂直度是否准确。也有人认为律法是一面的镜子，把人心反映出来。更有人认为律法是汽车的车灯，帮助车子在暗中行驶和转弯。那么上帝又如何看律法呢？第一，我们必须清楚明白到，上帝拯救世人不是因为他们遵行了多少律法。上帝设立律法没有错，但是我们遵守的人却是出了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6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说，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而称义，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神所要求的全律法。每一个人都是犯了律法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9节又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的设立是为过犯而加添的，直到那一位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而这子孙就是指的基督耶稣说的。正如加拉太书第三章24-25节所说的，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律法的功用就如一个师父一样，把我们带到十字架那里去，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主。律法使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救主。所以朋友们，请你不要疑惑，律法是好的，律法能够反映上帝的心意，反映我们离上帝的荣耀有何等的远。 反映我们如何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就让律法领我们进入到基督的面前，让律法带领我们到十字架面前，信靠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请大家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摩西强调，上帝不单单是跟以色列的列祖立约，并且也是跟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位，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在领受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我们再看《申命记》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候，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摩西提醒当时仍然存活的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如何在火焰云彩当中和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做了面对面的交谈。那时候摩西成为上帝与百姓之间的中间人，代替上帝向百姓传讲十条诫命。因为当时摩西是最靠近上帝的，所以由他来担任这一项的工作。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事迹，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有意义和最有重要性的历史。在描述这个历史的时候，摩西的用意十分明显，他一方面突出上帝的威严、全能和至高无上的形象，是人不能够接近的上帝，不能够亲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表示这一段的历史是以色列人一个不可忘记的往事，是关乎他们民族的生死存亡。十诫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以色列人建国的大宪章，而这一个国家的政体又与众不同，因为它是神掌主权的国家，上帝是他们至高无上的君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十诫的内容，请大家来读《申命记》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这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人类最大的罪，不是做一个无神论者，而是做一个多神论者。从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现象。巴别塔事件，就是一般人打算兴建一座塔，高搭上天，在那里他们可以敬拜太阳、星星、月亮，这都是人类常敬拜的对象。跟着洪水之后，人类不再拜雷电，因为他们害怕，但是他们仍然拜太阳以及一些被造的东西，忘记了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上帝清清楚楚地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虽然上帝在人心里启示了他的存在，但是仍然有不少愚昧的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正如大卫在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所说的，愚顽人心里说， 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不肯承认上帝存在的人，他们是愚妄人。在十诫中的第一诫，不单单只是描述那些不肯承认上帝存在的人，而且要求我们不可敬拜其他的偶像。跟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仇恨上帝的人，另外一种就是敬爱上帝的人。上帝仔细的述说，不准以色列人做任何形象的雕刻，甚至于上帝要求每一个爱他的人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上帝。这个诫命在新约时代也是最重要的诫命，主耶稣曾经指出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要我们去遵行。虽然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说他们并没有敬拜什么其他的偶像，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由此可见，任何的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拦阻，这些事物就很可能成为我们敬拜的偶像。例如有些的信徒十分的忧虑，他们有没有美丽的衣服可穿，有没有彩色电视机可看，有没有贵重的手表，有没有新房子可住，有没有亲密的爱人等等。只要这些在我们心里占有第一把椅的时候，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受这些物质的引诱而忘记了上帝。跟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这里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当保罗描述全人类都是有罪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的呢？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四节，保罗说，满口是咒诅苦毒。今天只要大家走到街上，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他们的口中都是充满咒诅恶毒的话，这是上帝所恨恶的。更何况那些妄称耶和华名的人，耶和华怎么会认为他们无罪呢？以上的三条诫命都是消极性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另外积极性的诫命，请大家听我读《申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的经文。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女、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在十诫之中有一条的诫命在新约里是没有提到，那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诫命。为何会这样呢？安息日不是个新约时代的教会，教会聚会通常都是在七日的头一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天。其实安息日的来源跟以色列民族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大家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31章第13节，看看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在这里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安息日是给以色列民族的。另外在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在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在六日之中创造天地。而在生命记里面，守安息日是因为要纪念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他们拯救出来。上面的诫命全部都是向上帝当尽的义务，现在我们要来到向人当尽的本分。我们来看生命记第5章第16节的经文，这里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能够叫我们得福，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当我们年少的时候，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代表上帝来照顾我们，爱护我们，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跟着我们来看第17节的经文，第17节这里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指着谋杀人，至于在战争中的杀人，稍后说到对政府应尽义务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讲解。总之，凡是个人性的含有愤怒和埋怨的情况，这都是不应该做的。第18节说，不可奸淫。这里说到不可奸淫，这是神圣婚姻生活的规则，而这一个规则如果不遵守的话，很容易就是整个国家败亡，我们千万要避免。第19节说，不可偷盗。今天不少的人因为贪爱别人的东西，往往就占为己有，就偷盗。第20节到21节请听我把它读出来。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指出来，我们不可以在法庭上做假口供、假见证，使人受害。而第10条的诫命是讲到不可贪恋，这个重点不在乎人外在的行为，而是在乎人内心。有时候人的内心有那种贪念的情况， 虽然他还没有行出来，上帝已经知道他心里所存的。跟着，摩西就把颁布十诫之后的情形又详细的说出来。现在我们来读《申命记》第五章第23节到第26节的经文。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当百姓见到上帝威严的显现，听到上帝在闪电雷轰中的声音，无不向上帝俯伏敬拜。最后摩西表达了上帝的心声，我们来读第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上帝愿意他的子民爱他，并且顺服他。但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要爱他，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假如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你有什么诗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你需要一本圣经，我欢迎你写信来。